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我是张德仁。德仁要与您用49次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研读旧约的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共有48章，而加上今天德仁要来讲以西结书的概论，刚好共49回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先谈一谈以西结是何许人也。以西结他是祭司的儿子。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呢，可以先把圣经翻到旧约的以西结书第1章。旧约的以西结书第1章。在旧约的以西结书第1章第3节就说到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。很清楚的，以西结他身为祭司家庭中的一份子，照理来说他应该在30岁那一年开始进入到圣殿当中来侍奉。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4章第3节，往前翻，民数记创出立民，民数记第4章第3节。民数记第4章第3节说呢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。因此祭司从30岁开始侍奉。但其实呢，如果你往民数记后面的地方翻呢，我们可以翻到民数记第8章第23节。民数记第8章23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24节，利未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。这个地方在民数记第8章24节，还有民数记第4章第3节，好像产生了一个冲突。到底立位人，到底祭司是几岁开始侍奉的？当然，在民数记第4章第3节告诉我们是30岁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侍奉。但为什么民数记第8章第24节却说从25岁呢？有学者说，这25岁到30岁中间这5年，他们是要去学习如何侍奉。利未人用5年的时间好好的装备自己，然后到30岁的时候正式进到圣殿里面来侍奉。我在想，我们侍奉主的人是否有一个装备的阶段呢？我们不是神感动我们呼召我们，我们就凭着一股血气马上就投入在全职的服事里，不是的。需要有一段时间学习如何侍奉，需要有一段时间学习装备自己。在现在西方的神学教育体系里面，比方说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他再进修念了一个道学硕士，道硕念了3年。但你想想看，立位人要侍奉，他还要学不止3年，不止道硕，他还要学5年。我期盼呢，也透过立位人，他们25岁到30岁中间这5年，他们全心来学习如何侍奉，他们好好装备自己，也给收音机旁每一位愿意侍奉神的人一个提醒。我们需要装备自己。以西结他应该，他理当30岁的时候进入圣殿侍奉，不过以西结却没有办法进他祭司的职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掳了。 他被掳到巴比伦，远离了耶路撒冷。而就在以西结理当开始担任祭司的他30岁的那一年，神却呼召他出来做先知。我们再翻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，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，当30年。当然这个当30年呢，也可以翻译成当以西结30岁的时候。为什么翻译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？德仁在下一回会与您仔细的剖析。如果第一章第一节的30年指的是以西结30岁，这一年应该是他要出来当祭司的那一年，但神呼召他。第一节说，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，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所处的环境是在外邦，是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，而且是在被掳的那一群人里面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弟兄姐妹，神在外邦之地，在被掳的人群当中拣选呼召以西结，并且对以西结说话，而且神也透过以西结对这一群被掳到外邦的神的百姓来说话。这个场景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安慰。原本我们是一群被掳的人，在以色列百姓心中也许以为我们被掳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被掳是因为我们被神撇弃了。但是神却在人以为被撇弃之处，却对人来说话。神从不撇下人，他是以马内利的神。有一个笑话说呢，有一家便利商店，这便利商店里有一头狮子闯到了便利商店当中，而便利商店的店员呢，就把狮子痛打一顿。后来老虎也跑到了便利商店里面，这店员呢也把老虎痛打了一顿。最后有一只羊闯到了便利商店里面，这店员却不打那头羊。为什么呢？当然是一则笑话，因为便利商店24小时不打烊。我们所信仰的那位神也是24小时不打烊的，他看顾以色列百姓，纵使他们是被掳的一群，好像似乎是被遗忘了，好像似乎是被神弃绝了，但没有，神爱的手没有离开他们，依旧在外邦呼召以西结，并且透过以西结来向这群百姓说话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也告诉了我们，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到外邦的人，因为第一批被掳的是但以理的那一批。第二批呢，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，也就是以西结同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。在以西结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以西结他曾经结婚，在以西结书第24章那里会提到，但是后来他的妻子呢离开这个世界了。这个悲伤的事件也成为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预兆。以西结他被神呼召为先知，他是神在那个时代的传声筒，他主要所传讲的对象是针对在巴比伦被掳的那一群犹太人。但是呢，其实以西结也借着信函，借着信件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话。无论神的百姓是在巴比伦或是身处在耶路撒冷，神都爱他们， 神都有话语在他们当中来安慰、提醒、劝勉、劝诫、警告他们。我在想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手中，无论你属灵光景如何，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话，我们都可以读圣经。但曾几何时，我们也许比那群被掳的犹大子民，我们也许比那被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大子民还不如。我们一样面对神的话没有反应，我们面对神的话不珍惜，我们面对神的话不想好好的去理解，认真的去体会，用心的去活出。因此我期盼我们在未来还有48回的以西结书的讲解里面，的人会逐章逐节的来解说，也希望透过这正义分解真道的过程，我们可以把神的信息带进我们内在属灵生命的深处，求神把那个感动给我们，让我们不是面对神的话语没有反应，而是可以把感动化作生命的行动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。当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呢，巴比伦王是尼布甲尼撒，尼布甲尼撒可以说是当时的当红炸子鸡，他的统治盛极一时。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呢，神也派了先知来向他们发出预言，警告他们只剩下10年的时间便会遭到尼布甲尼撒彻底的蹂躏。以西结被掳是在西元前597年，到10年之后，西元前587年，西元前586年，耶路撒冷就会完全的沦陷，而且圣殿也会被毁。以西结在10年前，在西元前597年，也警告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假若他们不悔改，他们不要以为他们比被掳去的那一群还要圣洁，如果他们不悔改，他们也要被掳去，与那一群被掳去在巴比伦的同胞一样。其实有时我也在想，我们看见别人被神管教，我们不是幸灾乐祸，我们也不是落井下石，我们也不是在旁边冷言冷语说他罪有应得。当我们看见别人遭受到上帝的管教，如果回到以西结书的情境里面，我们恐怕需要反躬自省，我们不是比别人更圣洁，而是我要去思想，我是否也需要立时悔改在上帝面前。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，在基督徒的语言字典里面，没有幸灾乐祸，没有冷言冷语，没有袖手旁观，没有落井下石。就诚如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4节第5节那里记载着，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耶稣说，第5节，路加福音第13章第5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期盼这句话也能够成为你我常常的警惕。再来，以西结与其他的先知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的举止行动很特别。我们知道现在的当传道人在讲到，我们常常会用一些例证，会用一些故事来辅助说明。而在旧约的先知，他们也常常运用一些道具，或是一些行动具，或说象征性的动作来传达神的信息。在以西结书里面，你会看到 这位先知以西结，他情愿为了传讲神的话而承担羞辱。德仁再说一次，以西结他情愿为了传讲神的话而承担羞辱。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神要他做的动作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我们实在不太有勇气去做。但是以西结他情愿为了传讲神的话而承担羞辱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为了福音应该是没有面子的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宁可顾及我们的面子，我们在乎人的眼光，大过在乎神的眼光。有一些基督徒不敢在职场上承认他是基督徒，有一些基督徒不敢在公开吃饭的时候祷告，以免别人认出他是基督徒。有很多基督徒不敢为主来传福音，因为怕被人拒绝，怕被羞辱，怕被人笑，怕被人嗤之以鼻的称之为是宗教狂热分子，甚至于害怕当局的压力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日后再看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来留意以西结他是如何的情愿为了传讲神的话而承担羞辱。这样的一个动作在以西结书里面屡见不鲜。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被以西结的顺服，我们基督徒需要被以西结的顺服来震撼，把我们基督徒的老我给撼动下来，把我们基督徒的面子给撼动下来，让我们情愿为了传讲神的话而甘愿承担羞辱，即使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也在所不惜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来谈以西结书的神学主题。有许多学者谈论在以西结书有诸多的主题，但德仁今天在概论里我只谈一个最重要的主题，那就是神的荣耀。当你我看以西结书，你会很稀奇，因为在以西结的信息里面，以神的荣耀为主轴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呢，最少出现24次以上。神的荣耀原本是与神的子民同在的，而神同在的一种持续性，端视神的子民是否愿意遵守神的法则。然而很可惜的，以色列人偏离了神的吩咐，背弃了神的约，所以神的荣耀不得不离开。但因着神的慈爱，神却仍要追念他的约，纵使以色列人背约，神的荣耀离开，但是神却没有弃绝他的百姓。诚如以西结书第16:59-60所说的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60节，以西结书第16:60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，也要与你立定永约。因着这个脉络呢，我们把以西结书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1-3章，上帝的荣耀显现。上帝的荣耀显现，以西结书1-3章，上帝的荣耀显现。第二部分是4-32章，4-32章，上帝的荣耀离开，上帝的荣耀离开。4-32章，上帝的荣耀离开。第三个部分，以西结书33章到48章， 以西结书第33章到第48章，上帝的荣耀回来，上帝的荣耀回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的主题，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显现，神的荣耀离开，神的荣耀回来。一到三章，四到三十二章，33章到48章，期盼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抓住，还有简单的分段，能够让你铭记在心。神的荣耀显现，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西结的侍奉开始于天开了，神的荣耀向他显现。如果你我是以西结，天开了，我相信那个震撼是我们一生所难以忘怀的。在以西结所见的异象里面，他看到神的超越性，神荣耀的形象，神的宝座。神是先显现于他的宝座，然后再让以西结看见他的荣耀。这个次序很重要，因为宝座代表神的王权，神的主权。先有上帝的主权，才有上帝同在的彰显。先有上帝的主权，才有上帝同在的彰显。神荣耀的同在与他的宝座与他的主权王权是分不开的。我们看到在以色列，神的荣耀之所以会离开以色列，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宝座，或是说他们没有以神的王权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最高的主权。当你我在教会里面求神的荣耀充满，当你我在生命当中，我们祈求神荣耀的同在，我们是否先有那正确的次序呢？先有宝座，才有荣耀的彰显。先有上帝的王权，才有神荣耀的同在。上帝的荣耀显现，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再来四到三十二章是上帝的荣耀离开。以西结书这一段是悲惨的描述着神的荣耀如何离开以色列，而这个离开并非是神所愿意的，而是以色列他所拣选的百姓，他的儿子所选择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之后的描述，神的离开是依依不舍的，是渐渐的，是慢慢的，是一段一段的离开，是离情依依的。神的荣耀离开，最后33章到48章，上帝的荣耀回来。离开并不是上帝永远的心意，他期盼他的百姓归回，神的同在才是神与人立约的目的之一。荣耀的神，他要回到他的百姓当中，神要工作。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以色列就不再是原来败坏的模样。神要工作，他要建立一个荣耀的，一个永远的国度，而在这个国度里，神要与人永远同住。因此在以西结书的最后一句话，以西结书第48章第35节里面说的，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上帝的荣耀显现，上帝的荣耀离开，上帝的荣耀回来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我是否明白主的心呢？在今天结束概论以前，我要说，我们读旧约必须要展望新约。在新约里，直接或是间接引用以西结书至少有65次。其中有48次呢，是在启示录当中。到了新约的时期，耶路撒冷和圣殿又再度被毁了。而随着教会的诞生，神的工作，那新的复兴的工作正悄然展开。那新的以色列从此浮现，在以西结复兴的意象当中 有一座荣耀的圣殿。以西结预先看到了，有朝一日，神将会和他的子民同在。这时候，我一想到，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里面，约翰写道：“当耶稣来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见到他的荣光，正是那独一者的荣光。他从父而来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”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提到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因此，就历史上来说，没有证据显示神荣耀可见的云彩曾经临到这第二座圣殿，就好像当时临到会幕还有所罗门的圣殿一样。但是当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，神的荣耀就临到了这第二座圣殿，因为原来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，而那本体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那独一者的荣光，他是从父而来，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在你我的身上，我实在看到了哈该书所说的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期盼我们日后透过以西结书逐章逐节的剖析，我们能够更了解神的心，也更知道更晓得如何去经历他荣耀的同在。